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如果是一种爱心，是一种把百姓管得好，那么所罗门这样求，神就赐给他，神也赐给他更多东西。所罗门一生都没有因为他的奢华被责备，虽然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不应该奢华，但是所罗门的罪恶不是奢华，罪恶是忘记上帝了，是远离上帝。因此，好，我们再讲，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有一种对任何东西有强烈的欲望，未必是错误的，但是总是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知道神是主，这是一个安全的做法。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哈。好，我们上课哈。我这一堂想要做一个小结哈，就是我们曾经也提过，就基督徒在世上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态度以及参考准则哈。那我在课上也多半都提过这些，不过呢，我试试看能不能用一堂课把这个体系说明一下。就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那最流行的说法哈，我知道我们在座也有一些改革宗的，那么改革宗的跟我的讲法其实基本上应该一样的，不过改革宗呢，在这几十年，尤其是受到 Kuiper 的影响呢，比较好像走了另外一条路。我觉得 Kuiper 不是那样，但是有些人会这样想。就是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呢，是我们要改变他们。不仅是改革宗这样想，那么灵恩派也是这样想，只是灵恩派用的都比较是煽情的字眼，翻转啊，我们要把这世界翻转过来哈，要发挥影响力哈。那我的想法呢，我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是圣经的想法，也是路德加尔文一贯的一个想法，也是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一贯的想法。当然这想法做法也有很多的不一样。各位，我们试着，我很感谢主啊，你们都很专心的听，也没有都生气发脾气啊，就还继续听下去。不知道是我讲的不清楚没有表达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一堂应该也可以问问题啊，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堂了。就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以前有一个 Reinhold Niebuhr， 他写的书呢很受欢迎， Richard Niebuhr 很受欢迎。那么这几十年也被批评，不过他那个模式呢，包括华人教会还是很喜欢讲。就是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呢，它归纳成五种。第一种呢，就是基督徒跟世界是敌对的，势不两立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世界，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跟他们是绝不爱世界，恨恶世界的。这个在基要派里面很多，起码口头上这样说，很多这样。那么很多人也批评基要派，那么对世界采取了错误的一个敌对的态度。除了敌对，还有一个态度就是错误的冷漠的态度， 不关心世界啊，反正这世界都是罪恶的，我们除了传福音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要做的事了。那么其实尼泊这样说基要派是对基要派非常不了解，包括他之后和之前的基要派。基要派呢，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那些基要派呢，其实跟回教的基要派有一点像，只是没有用武力而已。就是基要派其实很积极的，非常积极的，不是传福音而已，非常积极的想要翻转或改变这个世界，非常积极。就包括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那些基要派，美国的南方一直到今天反对同性恋等等，他们所做的都是希望用所谓的基督教的原则来改变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包括在当时啊，就是基要派很得势的时候，基要派希望也修改美国的宪法，就是酗酒喝酒是有罪的，就是全面禁酒。这个是一场大笑话，所谓大笑话就是没成功了，对不起了，这大笑话在我们台湾也重演了，就是希望能够用法律来禁止同性恋。我觉得这是我们虽然推动了反同性恋的不是基要派哦，现在台湾没有什么基要派了，那么除了我大概还是一位，没有什么基要派了，但是在推动的时候，就是我是觉得跟很多人一样，对不起，我是知道我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但我觉得去反对这些也是很愚蠢，对不起啊，对不起。好，不过就是说基要派其实不是不管人间的，基要派觉得人间很多的制度，包括美国的基要派觉得美国很多制度都越来越堕落了，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改过来。那不过我们也姑且说吧，他们对世界是很恨恶很敌对的，只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不是。美国的基要派还有我们台湾的基要派都不是不参与政治的。我们台湾以前的基要派，现在这个报纸已经没有了，我猜是没有了，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叫福音报。福音报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还有。福音报呢是几乎有点像国民党的报纸了，就是反共护教委员会都在这里面，都是一群外省人啊，就是他们是非常的反共，他们非常支持蒋总统，他们非常支持国民党，他们在眷村里面的力量很大。我说这些话都没有要骂人的意思，我只是在说历史的事情。那么他们觉得基督徒有很多的责任，这个责任呢，社会的责任，包括要反对共产党，要拥护蒋总统。我一点不觉得基要派不管在美国在台湾是专心传福音的，没有，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参加政治，只是他们参加政治是我们今天觉得比较落伍的政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自由派。尼泊尔说自由派呢觉得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呢水乳交融，根本没有任何冲突，不但是水乳交融，而且呢我们基督教根本就是文化里面这个世界文化里面的一个产物，那么世界怎么变，历史怎么变，我们就怎么变。那么这个是自由派的。那么自由派对于神啊，对这些神迹啊都看得很淡，其实我认为是否定了，但他们会有的时候嘴硬，他们是觉得他们倒不觉得基督徒要改变世界。如果有的话也有，像在 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一方面对圣经的权威大大不相信，一方面基本上对共产主义都非常喜欢。有一个布道家，左派的布道家，在中国历史上蛮有名，也有点影响的，是青年会的，叫 Sherwood Eddy， 艾迪博士。他跟孙中山还有点重叠。孙中山，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其实是很喜欢共产主义的，他把共产主义引进中国的，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孙中山在跟 Sherwood Eddy 好像也有一点感情。Sherwood Eddy 是青年会的，这个又是教会历史上的大问题啊！现在也，我希望有些学教会历史去研究，就是当青年会最早创，就是 YMCA 最早创的，是很保守的基要派的穆迪，他们就传福音的，就吸引很多优秀的大学生，然后就很快的在穆迪的时候就开始转变了。就不再是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了，传福音的机构主要变成一个社会机构了。那社会这些机构在美国以及在中国呢，青年会呢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就青年会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年轻人，后来在新派神学影响下不怎么相信耶稣的救恩，但是觉得耶稣的伟大还很多。那么他们觉得耶稣伟大的实现，最实现的具体也就是在共产主义，所以基督徒应该拥护共产主义，这个世界就会幸福快乐。自由派跟基要派很像，我觉得不太想要改变世界。我觉得他们是让世界来改变我们的信仰。基要派会觉得让资本主义来让基督教更有效率一点。那么左派的自由派呢，会觉得让基督教更学习这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今天看到很多很聪明的基督徒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教会要跟这个世界多接轨，我都不觉得他们想要用信仰来改变社会。他们觉得教会要被社会改变，尤其是包括我们信友堂里面多读一点书的人都会觉得教会真是很笨啊，这些牧师真是很笨，都不知道民间疾苦，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也不知道后现代是什么，也不知道解构主义是什么。牧师应该多看点这些。我不觉得那些说基督徒要多参政的这些人，包括雷倩这些人，是真的想用圣经来改变信仰，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他们对圣经没什么兴趣，他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多学习一点世界的精神，不管在组织啊，在什么上面啊，就是我们能够多进入世界学习一下。就我会说，我觉得其实教会非常可怜，不管是自由派是基要派，我们对信仰是什么根本不太了解。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好像应该支持台独或者是支持统一，我们有很坚持的看法，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圣经对这个问题怎么说的，大家不太想去看这些，一查经就打瞌睡，就觉得无聊。那么这两种呢，就我觉得都非常的不恰当。那么第三种呢，是尼泊尔说是天主教的立场。那么我觉得这样分法也不太好，不过我就姑且这样说。天主教觉得基督教跟这个世界，照尼泊尔讲的哈，或者理性跟信仰的关系呢，是无缝接轨的，是接轨的，是非常好的。只是世界呢，还有理性呢，也都是好东西，但达不到上帝的救恩。 但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贡献。那么这个理性呢，或者这个世界呢，纯粹用理性和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呢来思想的时候，来作为的时候，很好，多多益善，但是有限，不能让我们带到上帝那边去。因此天主教对于吸引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常常比起码在台湾还在美国比较受欢迎。你们自己大概也有经验嘛，天主教神父里面哇有学问的好多，基督教牧师有学问的哇凤毛麟角，根本都绝种了。那么就天主教神父很懂这些，很懂这些，那么就比较好像能够接。天主教你看他在如果有讲布道有传福音的时候，也很少讲到人有什么罪，他们会讲了，正统的还是会讲，但是比较不多讲。他们宁愿讲的是人如果没有上帝是很不够的，是缺乏，而不是罪恶。那么所以包括早期的利玛窦这些人都是这样，哎呀你中国东西很好啊等等等等，很好我也学啊等等等等。不过我告诉你，上帝呢能够让你们已经很好的更好，就把那个基督教跟世界的对立呢降了很多。不过这对真的新儒家恐怕一点用都没有，不过他们还是这样做的啊。这是第三种，就基督教跟世界的文化呢是基督教比较高，世界文化低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世界文化。那么第四种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第五种呢就尼泊尔说是加尔文所提出来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改造文化。我们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来改变他们。那么但是尼泊尔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证据，他还没有太多引到韦伯的那个资本主义的精神，何况在尼泊尔那个时候资本主义是被骂的。好，就是改造文化。各位，第一种是冲突的，第二种是附属的，基督教附属文化，第三种呢是比他好可以接，第五种呢是我们把它改造过来，不管好坏我们把它改造过来。现在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华人教会最流行的就是第五种，我们来改变基督徒做言做光，改变世界。至于怎么改变大家也都不用脑筋，就是喊口号而已，我们要改变啊，我们要改变啊。就但是改来改去，我看基督教里面所提出来的都跟世界的差不多，世界讲的比他还好得多。好，第四种呢他说是路德的，其实不是路德，我觉得他也说的不对啊。就基督教跟这世界文化是一种冲突又合作，就不太容易懂。那么我觉得不是路德的，我觉得整个正统的基督教传统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今天要最后介绍的这种两国论，就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基督徒有两种身份，有神国的子民的身份，也有世界国度子民的身份，只有基督徒有。这有点费解，我就希望这堂能够在这个部分能讲得清楚一点。什么叫做两国论呢？也引起很多的误会哈。那么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只要是正统的信仰，天主教甚至东正教还有基督教里面的每一个信仰，包括加尔文路德，多少都是两国论。什么叫两国论呢？就是神在管理这个世界，这只要是正统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反对， 神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也是管理者，也是救赎者，也是审判者，也是成全万有的。神是这样一位独一的神，这个世界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中，只要正统的信仰都是这样。那么除了后来就是新派啊，还有卫斯理宗啊，对上帝有没有掌管每一件事慢慢有点动摇，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太多，你如果说恶事也在上帝掌管中，好像对神不大好，他们就想在这方面松动一下，这是不对的啊。不过我们也不去谈它。奥古斯丁打下了这个基础。奥古斯丁在那个罗马被蛮族入侵了以后，罗马的社会、罗马帝国、罗马城都流行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弱了。这国家原来何等的强大，怎么会越来越弱？有一个理由，自从基督教以后，最强的时候是耶稣生的时候，就罗马帝国开始的时候，不是罗马共和国，共和国是前面还有一千年，那么罗马帝国呢是耶稣生的时候 Caesar Augustus 开始的。那么罗马帝国在耶稣生的时候是最强盛的，但耶稣的那个教义啊，耶稣基督徒这些伦理啊生活啊，后来慢慢渗入罗马的社会，越来越强大。事实上君士坦丁的时候已经非常友善了，那么在奥古斯丁的时候，罗马的社会就基本上都是相当属基督教的，基督教力量很大，还不太敢讲是国教，但是力量非常大了。那么但是力量大，基督教的力量大，好像罗马就衰弱了，罗马的越来越吃瘪了，打仗越来越差了，那么甚至被人家攻陷了。那么这个当然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在讨论是不是基督教造成的。一般喜欢骂基督教的人都会说是，以 Edward Gibbon 为代表，就是说罗马那种尚武的精神，那种就是尚武啊，强大强盛进取的精神被基督教慢慢腐蚀掉了，尤其被基督教的那种末世这个世界要结束腐蚀掉了，所以呢罗马就越来越弱。那奥古斯丁时候普遍的民心呢不会去研究这么多的思想层面，只有觉得说我们以前拜那么多神拜得好得很，那么强大，现在这么多人拜你这独一的神拜得这么弱，越来越弱，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就这个想法很多。奥古斯丁就写了一本书，就是上主之城，天主之城，这本书很有名，那么神学生都要看，那么我也看过，然后历史学家也常常要看，但是越看越觉得不知道它好在哪里，里面一大堆神话故事，然后它驳斥这些东西，觉得很怪啊。各位，奥古斯丁我很佩服，这是真的，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在学术界皇帝的新衣是很普遍的。什么叫皇帝的新衣？就是皇帝根本没穿衣服，但是因为流行的时候都说哇他那衣服好漂亮，每个人也说哦他那衣服好漂亮，哇这个在音乐会里也常常听到，那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哦，这个小提琴太棒，其实他根本听不懂，但是要表示自己很有水准呢、啊，就，哎，你有没有去看那米勒的画？哎呦，太动人，我站在那个前面哭了好久，等等，就是要表示自己很有水准，很棒。那么就把这些流行的东西来讲，我不知道奥古斯丁这卷书是不是，我觉得有些部分是相当多的部分实在不知道好在哪里。他是很聪明，我承认，也很博学，我承认，不过他的书的精神实在是这两千年来大家都在研究，到现在还在研究。他就说 他当然基本上是本来是回答别人的攻击，就是罗马因为基督教而衰败。他说罗马因为自己本身的堕落而衰败，本身的道德的不好而衰败。那么基督教不但没有造成罗马的衰败，如果不是基督教，罗马早就亡掉了，早就乱掉，早就腐化掉了，然后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不过这个部分呢，可能后来也不是奥古斯丁要写的一个重点，就是不是 apologetic 在护教说我们没有造成罗马这么烂啊。各位，这些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关系，这跟成功神学也有关系，就跟我们信仰有关系。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